但我们愿意把生命献给神，所以生命中就没有挣扎了，生命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不是的，我们的生命还是在挣扎当中，我们的生命还是有很多很多要面对的。但是我们是在感恩赞美中把自己献给神。今天晚上你愿不愿意来到这样的耶稣面前，走上这样的祭坛，宣告他是永远爱你的，
我生命全属你，
搞正这个关系，你就不是单单侍奉他，你是与他同行，你是与他同行在人生的旅途中。当你能够不以侍奉为死的，单单与主同在就是
死，
更是能胜过一切的环境对你的冲击，你就是
一个
生命和死
因我从未拥有任何的财宝，可让我献上成为那橄榄枝，主啊，替我献上衷心的恩语，求主你悦纳这生命火祭，就让我一生
主啊，我们愿意，这个就诗歌说我们愿意成为活祭。但主，我们知道在我们成为活祭的过程，我们整个侍奉的路上，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我们真的愿意，我们更深知到你的旨意。所以主，我们今天愿意在这首诗歌引领当中，我们前面有一个祭坛，我们用信心宣告，主啊，你所做一切都是美的，你所做一切都是为着你的荣耀，所以我们愿意踏上这个祭坛，我们愿意宣告，主啊，我们心充满赞美，让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器皿，一生侍奉你。那主，我们也相信你要我侍奉你，像玛利亚、马大跟大麻风的西门，他们所做的是为你做的，但是拉萨路是你坐在他身上，你成就你的美意。同样今天我们要记得下面一首诗歌一首诗歌就是你若不按橄榄成家，我们来思考，我们如为我们成为一个活祭，我们生命中会遇到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这个挣扎是真实的，不是单单说我爱主都能过去的，你要更深知道神的心意。
你若不压橄榄成，
这是一首给我很多答案的诗歌。神为什么要压榨我？
你若不偷葡萄如渣，
他就不能变成油。你愿意做活祭，你就要面对生命中有很多你想不到的破碎。
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你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收取你东西，你一次起来代替
你所付出的，让主更亲近你。当主要鼓动你的心弦， 发出他的音乐，他叫你经历他所经历，都要是音乐更甜，需要有你爱护认识你爱的心，我是不怕任何损失，愿你让我来相信。主啊，在苦难中我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摸到你的爱，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哈利路亚。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一起起来代替，得着基督比一切都更好。总是保留自己，你会这样吗？我会。是我也曾受你丢失，我却感觉受强迫。主，你能否叫你死我没有顾及去心，不顾我的感觉如所有的得做更多的基督，不能完全相同，与主的苦乐不能相同，又离失了许多福，我就愿意多苦痛。主，我全心要你所有，不是任何代价，罪恶喜悦平等拥有，我被任何施指甲，这个是爱主的心，一脱身先山，爱主的诗篇写成诗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爱主。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你一直起来代替，愿主温柔地说，我来代替，你将要赞美赞美和声感谢，使我变成每天流泪，甘甜比前更加甜。若有生活比你更好，被你喜悦可好，祝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坚强。每次一打击都是真理，如果你说去你一起起来代替， 主，我们知道在这个人生的路上，我们没有带任何的东西来这个世上，也带不走任何的东西，但我们却是紧紧地抓住很多东西，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甚至你给予我们的，我们都舍不得放下，无论是祝福还是事工还是赏赐，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幸福，你给的我们都舍不得放下。那主啊，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就要真的被你用，橄榄要磨成渣才可以成为油啊，橄榄要倒进那个桶里才能压出酒来。所以主，我们真的相信，当我们说要给你使用，我们的生命要预备，我们要被破碎，我们生命要预备被使用，我们就要成长，我们就要更像你，更贴近你。所以主，无论我们现在是什么光景，我愿记得这首诗歌说，我们愿意得着更多的你，我们愿意在每一个苦难中更深的认识你的爱，你更深的与你同行，与你同负一轭。若我们的喜乐跟你不能相同，要你喜乐快乐，我们要受苦，我们负轭，我们愿意。主啊，这样才是真正爱你的，懂你的的人。所以主，我们今天晚上再次在这里，我们宣告我们前面有一个祭坛，我们愿意把生命再次献给你，我们愿意宣告，主啊，我们愿意成为活祭，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再次献给你。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爱主吗？让我们继续宣告，我们是爱主，阿们。但你懂得爱主吗？愿你的心现在就充满赞美，愿主不会让你落空，他会让自己来代替你所失去的。你所有的是主耶稣，你献上越多毫无保留，他也对你毫无保留。这首生命活祭的诗歌就告诉你，你可以完全得到主。在每一次的冲刺，你就回到这首诗歌说，主啊，我愿意充满赞美，衷心感谢你，我愿意相信我的生命中离开了你我什么都没有，因为你永远的爱我，我生命全属你。对主毫无保留，主对你也毫无保留。
主啊，今我献上生命为活祭，完全你献上生命和心灵，因我从未拥有任何的财宝，可让我献上成为了感恩祭。主啊，听我献上衷心的恩语，求主你悦纳这生命活祭，就让我一生为你的祭民，一生来服侍你。
一起宣告，
主啊，听我献上生命为活祭，完全地献上生命和心灵，因我从未拥有任何的财宝，可让我献上成为了感恩祭。主啊，听我献上衷心的恩语，求主你悦纳这生命活祭，就让我一生为你的祭民，一生来服侍你。
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一生服侍你，一生都爱你。哈利路亚，你的生命愿意献上吗？ 但你献上的过程，神有很多事情做在你身上。比方那首诗歌，又不让橄榄成渣，这不能成油啊！你若不把葡萄堵入那个酒榨，也不能变成酒啊！没有油，没有酒，你没法成为神的器皿。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宣告，他所收去的一切，他以自己来代替。你说我愿意得到更多的基督，但却常常找不到方法。今天告诉你，忍受神在你身上的工作，相信他有更美的旨意，相信你所失去的一切，他会用自己来代替。阿们，好不好？有人说不好，我要越薄的祝福，但不要越薄的经历。哈利路亚。我今天也愿意跟大家分享，在我生命中有三个很大的挣扎，我是如何跨过啊！我是希望你们都能像我一样，当我们把生命献给主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备让主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啊！这个不是开玩笑，也是很真实的挣扎啊！是不是我们唱几首诗歌就可以变得更爱主？是还是不是啊？永泰，当我们唱完这些诗歌，就会更爱主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OK，
会的，会。
我们唱完这几首诗歌，我们会更爱主，对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想过？当你愿意更爱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主对你有什么要求？当你说要爱主，主对你有什么要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什么是主，什么是仆人。当我们搞不清楚主仆的关系，我们的路就越走越难，越走越困难。我们对神有很多疑惑，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透过我真实的经历跟你们说啊，侍奉的道路不容易，但侍奉道路是可以更深认识主，是更深的爱主，更深的明白主。哈利路亚。今天到这个荣耀的呼，这是荣耀的呼召第十讲，我打算讲13次，讲完我会讲另外一个题目。今天讲到蒙召小故事第6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小月兰，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我里面有一个小月兰，我真的感觉到别人看我很顺服，一家都到以色列，但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我里面是一个小月兰？因为神的要求总比我的顺心里的顺服多一点点，所以我也是一个小月兰。永泰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都已经很顺服了，但总是感觉神好像要求要多一点点。这个一点点，
Amen, Amen.
永泰，这个一点点有什么感觉？
有的时候非常难，有的时候会不太明白，有的时候，然后总是就会有点滞后的明白，然后。有时候正好又透过神会透过周围的人让我们来明白这些，然后多一点点的这些要求，那我们就修复自己，然后来跟上神的脚步啊。
对对对对，所以我才说我们里面有一个小月啦，我们总是第一时间就是往相反方向走，有没有发现？我们总是往相反的方向走。但最后神还是把我们抓回来了，有没有这个感觉？还是把我们真的抓回来，是被逼回来的。约拿先知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我发怒已经死，都合乎你。想一想，约拿这个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们的。小林，当你对神有这样的怨气，觉得神 didn't make sense 不合理，你有没有这样？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是觉得神不理解他，他 神怎么会这样呢？他就不愿意顺服，
埋怨他，对不对啊？
对，埋怨神。
犹太，作为男士，当你对神这样发脾气，我发怒以至于许多合服你，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我会比较不太一样啊，我会认为，当这种情况，我会告诉我自己不要发怒，因为神一定有什么原因会这么来做，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真的了解，那在神还没讲之前，我们尽量不要发怒，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
所以作为一个先知，然后发怒到这样，他的心已经崩溃了。他真的里面有很大的基础，他是真先知啊，听了神要他去内内威，他的三反方向坐船到他斯啊，最后被神在这个海浪中啊逼他上去，后来还被人丢到水里，船才平安。约拿真的是很有个性的先知啊，他很真实。你我们的犹太不敢这样的真实，对不对？我也不敢。但是看到约拿，我就有怕。我你看新约的彼得，对不对？主啊，离开我罪人。看到旧约的约拿，新约的彼得，我们就知道神是一个真的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对他的孩子们非常有忍耐。一个这样的先知，神还谆谆善诱他，还用那个蓖麻树挡他头，然后那个蓖麻一生长一直揭盖，然后一天就死了，被虫咬死。他就发脾气，很晒很热，最后他向神发脾气，神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都合乎你。最后神让他说，这个累累未成，为什么神不毁灭？因为这个城里面有30万不分左右手，还有很多生命，神很爱神。这个约拿书我相信约拿自己写的，有人问我约拿有没有悔改，我相信有的。如果他没有悔改，他不会写下这个约拿书，对不对？所以约拿应该是悔改的。但为什么约拿要这样生气？你们知道吗？为什么约拿那么生气？你跟我有时候都会像他这样生气，不认识神的慈爱，不认识神的全能，我们不会这样生气，对不对？不认识神的那个无所不能，我们不会这样生气的。我有些生气是觉得我对神的认识跟我现在所面对的不一样，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觉得很难，觉得这个神根本不合理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看着我受苦，所以我们要从约拿看一看，有什么我们会跟神吵架，我们觉得自己有多少好的东西，就是我的好东西，我的才能，我的财富，我的享受，我的家族的这个产业，我们有多少这些好东西，舍不得放下，漏了一个得，舍不得放下，我们便有多少叛逆神的可能和理由。当我们落在长期的病患、长期的痛苦、长期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遭遇、低谷，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肉体的咆哮，对不对？我们就会觉得神你不合理。为什么我们觉得不合理？我们认为我们该享受的，我们该幸福的，我们该应该应该应该，谁说的？让我们习惯的，被神宠坏的。所以你在神以外有任何舍不得放下的，你要记住，你的肉体、你的意志、你整个旧的生命都有很多放不下，每一个你放不下的都有机会是魔鬼会用来试探你离开神。约拿是个真先知，听到神声音，甚至在船上他说一句话，你们把我丢到海里， 啊，你们就得救了。他发的预言都是真的，对不对？他到利未未城发的预言都是真的，对不对？啊，就因为他们悔改，神怜悯，就没有让这个预言应验。作为先知，他有什么执着，让他发这样大的脾气，那么不顺服？你们知道吗？原来先知为什么发那么大脾气？他里面有什么执着？越来放不下的是什么？嗯，有没有人知道越来放不下的是什么？叫他去救一座大城，宣告四十天就毁灭了，本来要走三天的走了一天，这样的仆人，哈哈哈，很有个性又很真实。他为什么那么恨利未城？啊，永泰知道吗？那个历史为什么那么利未微城的人，
是因为他恨尼尼微来杀他们，所以他对他们有非常深的一个仇恨，觉得他们不值得，不应该，神不应该饶恕他们或原谅他们或者要救他们。
是，所以这个先知觉得利未微是我们敌人，他们也很残忍啊，攻到利未微围攻到耶路撒冷，围着耶路撒冷。要不是神出手消灭了那个六个晚上就杀死18万的那个军队他们就要攻陷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认为最大的敌人就是利未微城然后他们是很残忍的，俘虏是用钩用一些线把这些俘虏掳走，很残忍，让他们全都离开本地越来放不下的是什么呢？种族的仇恨，家国成仇，大条道理，对不对？这样的民族值不得你饶恕。他知道，当他对以色列宣告了这个预言，他应该很高兴，对不对？跟很多的以色列说了，就神差他去利未微，他就知道要去做什么。神要去他去传福音，神要他去救这个民族，所以他后来跟神说，我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我故意不来的，我早知道你是有怜悯的神，所以我故意往相反方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跟神的旨意对着干，就是老子不爽，呵呵，不愿意，敢不敢啊，永泰敢不敢？猜他有这样的想法，就往那个方向走。我会这样，我故意不弄得不清不楚，故意不想清楚，逃避。我就会走到船舱底沉睡，故意远离他要我去的地方。我真的是一个月老，直到他把我抓回。又苦辣又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有没有？有的可以先有我是知道猜到他想做什么，我故意偏航，走相反方向，所以我是用神的全能对抗他的旨意。我曾经跟神说，当我挣扎两年要不要去以色列的时候，跟你说，神啊，在你的全能里面，你可以不需要有我的，你可以有偏温偏突偏飞，你可以有另外的计划的，你找别人吧，你不要找我你找别人吧，不要找我。有没有说过这个话？主啊，在你的全能里面，你可以兴起别人来代替我这个小子的，一样的，用对神的知识，用神的全能对抗神对我的吩咐。我心存侥幸我说主啊，照我的意思行，可不可以挪开这个苦杯，我没有后面的。所以越拿是一个真性情，他有他的标准，他放不下家国情仇。真的越拿觉得自己合不合理，合理，他有个狭义的种族仇恨。神让他知道什么是神？神救一个民族，不是代表这个民族是好。 但是真是每一个生命不到那个尽头，他不会消灭一个民族，他总会有机会啊！神希望他们在，他对着以西结先知说，以西结先知说，恶人若犯罪，你要提醒他，我差你去提醒他，你若不去提醒啊，他若死了，罪归你。意思说，若恶人他悔改，神会留他的命。所以神为什么有时候让先知去，是让他们知道神没有放弃他们，他们没得埋怨，神没有故意放弃一个罪人，总是给他机会。先知就是要代表神的怜悯。阿们。你们当你要去确定一个事情，甚至要做先知的工作，代表神去传话语，有没有想过，不是那些人配得，也不是你这个人该死要磨难你，也不是你的民族种族你的家庭值得这种幸福，是因为神要显出他的怜悯，显出他的荣耀，为他的义，希望你去表达他的爱和怜悯。有没有想过这个，只为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要想到进入这个荣耀的护照，我们真的要与神同行，要成为他话语的代言人，他爱的代言人，怜悯的代言人。我们要知道与神同行有一个真理，放不下走不远。神总是在我们生命中拿走一些东西，让我们更自由，拿走你的侍奉是让你更自由的真实的去侍奉他，拿走你的能力让你更谦卑去祷告，拿走你的丰富让你进入他的丰富。你放不下跟他争，就什么都得不到，对不对？Eric 不过你没法说话， Eric 又马来西亚的 Eric，他若真的跟神斗不放弃他的公司，不愿意做五百二鱼，他到今天也许还是走不下去，对不对？顺服的路要付代价，但有主同行。不顺服的路你自己负责，你还是走不下去。我记得 Eric 说他公司几番公司明明很好，最后一无所有，几次都这样，他知道 something wrong， 一定有些问题，所以他就愿意放下。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你愿意做一颗麦子吗？你愿意做一粒麦子吗？当主这样说，你愿意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结出许多籽粒来，主这样说是希望你为什么做一粒麦子像我们的 Gordon 明明可以去赚很多钱的，花很多时间去打理他的商业，他后来去做巡游的工作，把时间全花在那个侍奉里面。一颗麦子落在地里，长出许多籽粒来。永泰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意思是你成为一个麦子你能产生什么后果？神为什么要我们做一辆麦子落在臭的土地不见天日，还要破碎爆开才能长出主是为啥？就为了苦待我们吗？他为什么要我们？
是因为主让我们去成为能够去彰显他的荣耀，然后当我们落在这个土里，就是尽我们一切的努力，然后才能够结出许许多多新的果子籽粒，这样子
我们的生命来复制了很多生命出来，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的生命能成全更多的生命，我们的愿意
Amen，
我们就能长出跟我们一样的生命，生命影响生命，对不对？
Amen， 对。
当我愿意进神学院我的身旁那些也是在教会很热心侍奉的，他们也后面跟着我去，我进神学院很不愿意的，这个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会影响出很多顺服的生命。阿们。当我愿意进 所以今天主问你们，不要去笑取笑越拿。神问你，你里面都有一个越拿，但你愿不愿意做一个麦子？愿不愿意？因为你将会看到有很多跟你一样的生命，神透过你的牺牲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哈利路亚，生命会影响生命，但你若不牺牲，不愿意，不愿意进到那个黑暗，不愿意接受那个安排啊，你就没法有机会看到很多被你影响的生命啊。同样，主耶稣有一句话啊，鼓励我们，不论我们所面对的有多大的痛苦，在卡西马利园，主耶稣讲的这句话，福处啊，愿你把这个苦杯挪开，对不对？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行，只要叫你的意思行。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问他知不知道这个十字架有多痛，知道还是不知道？小林他知道吗？他说父啊，若可行把这个苦杯挪开，他这个苦杯他受得了吗？他感觉到这个苦杯吗？啊，
他能感觉到苦杯，他是觉得这个是难以承受，难以承受，但是必须受。
对，我父啊，叫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本书叫做解时候，解时候。同样，小林有很多事情，有时候你模模糊糊知道将要面对这些问题，将要面对这些失去。但是你心中有时候真的想把它推开，把这事情逃跑，但主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我相信很多我们生命中一些意想不到的痛苦，一些的我们不想面对的，有时候是我们整个生命必定要面对的。让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盲点，我们的自我，我们过去的罪加起来，有些事情必须经过才会破碎啊！所以求主让我们甘心乐意，阿门。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行，只要叫你的意思行。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说？小林，意思是他能承担吗？不是，对不对？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叫你的意思行，不要叫我的意思行。
他要顺服主的，他来的目的，天父是让他来做这个事情，为这个事来的，所以他顺服，按照天父的意思来。
他要完成天父的心意，对不对？不要打乱天父的计划。阿门。当我们像耶稣一样记录天父的计划，他若不死，人的罪不得赦免，没有别的方法了。后来看到门徒睡觉，他没办法。天父说，这个是你的旨意，这个是你唯一的旨意，我愿意负这个恶，对不对？所以天父让他看到人类的软弱，卡西玛丽园有一个沉睡的灵，所以人家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行。我讲这两节圣经是要告诉你，你若不放下，你没法结出许多子粒来，你的生命没法被神使用去影响别的生命。若你不愿意叫父的意思行，你没法进入他的计划，你是白白前面的白白牺牲，白白痛苦。在父母甘泉有一个小故事，里面一个竹子，主人种它，种得好漂亮，好高大，很粗啊，很好，很漂亮。竹子为了感谢主人，说：“主人啊，我感谢你，我可以怎么报答？怎样报答你？”主人说：“若你要我报答你，你就给我砍下来吧，我可以用你在我需要用的地方。”竹子就思想挣扎，说：“好吧，主人，我愿意被你砍下来，然后就躺在地上，很丑。”然后主人后来又问他说：“竹子，你要不要我能用你？”用在合适的地方，他说可以。那么我要多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你的身上的那个 枝子叶子就会砍掉，让你变成一支钢的光棍啊，要枝子说啊，这样不是很丑了吗？然后但是他感恩主人的爱，主人的爱，他就愿意，然后主人把他砍砍砍砍砍，正是一个枝子。然后主人再对枝子说啊，我现在就需要做最后一个步骤，要把你里面开通啊，捅穿你的每一个歌，你会受很大的痛苦啊，就是但是你若不愿意啊，你过去受的苦就没意思了，我只能把你放在一旁，你自己思想吧。然后珠子挣扎很痛苦，像不像我们以为已经侍奉了很多了，以为已经为主很牺牲了，还有哇，那种感觉是不是很难受？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我们的小林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挣扎？还有，哎呀，还有捅穿，对不对？小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已经
很是之前有的，是的，
我已经很顺服，对不对？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小竹子。最后这个竹子把里面开通了，也钻了一些洞在身上，最后主人就让它放在田里啊，把那个水喉管它就能浇灌整个园子，让整个园子都充满水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竹子啊，感恩主人，最后成为进入主人的计划，成为可用的器皿。今天你跟我也许就像这个竹子，在这个过程啊，逐一步看你的顺服，走一步看一步，你放下一点他多做一点，再放下一点他多做一点。所以主耶稣到最后，主啊父啊，叫我脱离这个时候，到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最后他说了这句话，然后父子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句话对我来说，对耶稣来说都是一个过的要求，对不对？但是好像说我已经过去荣耀的天赋，过去所做已经荣耀他，他要再荣耀，若我现在就停在这里不愿意面对，我就过去荣耀他的事情就失去意义。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这个是为主耶稣来的一句话，也是鼓励他不要这个时候就停下来，也不要照我的意思行，只要照你的意思行。到卡西马利园还这样挣扎，你想想看耶稣基督付出多少。我想问大家，你真的了解耶稣为我们牺牲的代价吗？了不了解耶稣为你牺牲了多少？你了解吗？你真的了解吗？若你从来没受过苦，从来没为神的旨意付上代价，甚至像橄榄像葡萄被压榨被破碎，然后你继续相信神有更美的旨意， Amen? 所以我相信主今天在你们身上，也希望你们不要单单叫小月拿在里面，你们也愿意跟月拿一样，他最后顺服，他最后更深认识神。最宝贵的，他认识神是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的仇，用神的眼光爱你的仇敌，这个才是整卷约拿书就有唯一讲到爱你的仇敌的，就是约拿书。这是新约的一个神学，但是他却在旧约在约拿这么非常心胸狭窄的这个先知，神还安慰他鼓励他，最后他成为一个新空管，因为他知道天父的心意就是神的计划。阿们。然后我们再看三个我的小故事，就是我生命中的不愿意，我有三个不愿意第一个我一个不愿意我曾经一个这样的小月啦，一个不愿意当牧师的传道人。为何不愿意当传道人？喜欢当牧师吗？你们 喜欢不喜欢啊？永泰喜欢当牧师吗？在台湾
也蛮好的
啊，对对，
也蛮好的。
为什么我不愿意当牧师？我待会会尝试分享，因为我是个很爱自由的人，我是个很爱自由的人。当牧师自由不自由啊？去宴会都要做，做什么？做那个主家子，对不对？别人尊重你。我喜欢跟年轻人坐在后面，参加教会的庆，教会的周年堂庆。牧师能坐在哪里？永泰跟我说，牧师能坐在别的桌子吗？能还是不能？
不行，不行。
哎呀，我想问永泰，这种官方的宴会，坐在主家子吃饭，
是，就比较不轻松啊。
啊，不轻松，对不对？啊，
对。
我不是牧师，是全道人一个宴会，我不去，别人没事。但是我，要我是一个牧师，我不去就不给，不赏脸，对不对？又得罪人，所以牧师是没得选的。我很不喜欢做牧师，因为我看着我的牧师。第二，我不一个不想要神能力的神仆，为什么不想要？若神今天跟你说我要给你治病赶鬼的能力，要不要？永泰，要不要？
要，要。
我当年直接说我不要，因为我怕被弃绝。为什么会不会被弃绝？我后面会解释给大家听。一个不愿去以色列的先知，禁食了40天，很清楚他在我心中的话比这个世界更真实。我真的是有先知恩赐，也是很早在韩国，他就跟我说我要做列国先知，他为什么不愿意去？今天你们就认为爱亚去以色列很荣幸，对不对？我当年说爱以色列就是异端了，爱以色列就是灵恩派，真的很难。第一，有没有人支持我？当我说要去以色列，会有人支持我吗？家人会支持吗？那么危险。教会过去的教会弟兄姐妹会觉得我疯了，灵恩派了，疯了。所以真的这样爱主真的背死一架。但为什么我不愿意去？我第一，我根本不是以色列代祷者，我根本不爱以色列。但最重要的，我为什么不去？因为神要我带家人去，无法自保。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地方，你愿意去吗？我没语言，我跟你说过我不要做宣教士的，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地方，永泰你愿意去吗？还带着家人。
对，那实在是有一点担心。
这个才是我最主要不去的原因。我不认识，我不熟，我也没有爱他们的心，我也没法保护自己，更没办法保护家人。我想问，这三个会是你的挣扎吗？被人说灵恩派，被人说你疯了，还众叛亲离，走去以色列，要牺牲家人的安全，愿不愿意？我个人的自由，这个是另外我要说。但是我想问大家，你能理解我的挣扎吗？我在香港不能生存啊，对不对？还有很多爱我的人啊，然后为什么不愿意当传道人？甚至我认为当传道人就是第二期的死亡。所以我按牧典礼那天，我是好像我的双礼。所以，哎呀，我真的很爱自由。我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野性的人，很反叛的人。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三个经历我怎么过的？这三个经历要给到我什么 我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不愿意当牧师的传道人，为何不当？就怕失去自由。然后神怎么帮我过？神借着我的属灵父亲来引导我，那个叫做钟贵雄牧师，在祷告中被圣灵光照。我记得他祷告，然后我本来说我这个理由那个理由，就他真的很属灵人。他不是为我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是在神面前敬拜一样，讲很多神的话，要跟神对话的。然后他祷告的过程，我里面很多的杂念，很多的迷惑，很多的理由都被压下来了。你们就需要这样的清新祷告的人，这个是真正在神面前的细活物。他进食了四天，回到香港在美国进食四天，到香港一个月没有出来见人，出来第一个人就来见我，到我家吃饭。所以我说不要有神人在我身旁，我这句话是真的。他不来我还是模模糊糊在挣扎跟神讨价还价，他来了，他祷告之后，我直接里面所有的理由都没有了。但是我听到里面最底层一个声音，记得我曾讲过，我就是不愿意。然后我跟他说，牧师，我里面有一个声音，我就是不愿意。不想，然后那个牧师还说，你会像滕进辉牧师、包慧元牧师、陈前汉牧师成为一个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你知道我怎么说？我一点不羡慕他们。永泰，当我这样说，我这个态度好不好？我一点不羡慕他们。
不好，不太好。
我的属灵父亲直接就不说话了。属灵人就有这样的好处，他回话，他里面疼住了，回不上话。我们两个瞪着对方的时候，我的继母就突然间插话进来，就说刚才在牧师岛，他说这几两天突然间很怕做师母，感觉很怕。突然间在我的中牧师、我的属灵父亲祷告的时候，他看了一个十字架的光，然后一个路，然后他往这个方向走过去，然后他突然间就哭，哭完以后他不怕了。女生就那么简单，看到十字架，看到光，看到主的爱，就过了。然后中牧师就没有再讲多一句话了，就走了。我就很矛盾，就很痛苦。哎呀，被圣灵光照了。然后师母说一句话，老公甘心乐意有赏赐。他趴在我肩膀讲这句话，然后我心中就接受下面那句话，这个是圣经，对不对啊？圣灵在我心中说想起这句话经文，我若甘心这事就有想，甘心做这事就有想吃，我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他讲这句话，圣灵在我心中想起这句经文，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想吃，若不甘心，责任却是托付我了。永泰，圣灵在我心中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说你最好甘心会比较好，聪明点就是甘心比较好，不然责任已经是交付你了，你也是要去做。
就是没得选，你理解这句话吗？我就很痛苦的并不说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句话下半句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就翻给他看，《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七节，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那么就很清楚神的旨意了，对不对？我是个这样的人，故意搞得不清不楚，还可以不顺服，他很清楚了，不顺服什么后果？我很痛苦，睡不着。
对，
永泰像跟我一样。很清楚神的旨意了，命都可以不要了，死就死吧，对不对？不可以说不顺服的， 清楚神的计划，明知道这个是自己他要求的，你不做，你过去跟他那种交往，你没法背叛他的，对不对？
Amen。
对，又不甘心，神却已经托付我了。
Amen。
所以有的选吧，有没得选？没得选，
没得选。
所以我告诉你，神叫你做的事情，他一定会抓你的，只要你愿意听，只要你愿意安静下来。你不要说不清不楚，不清不楚是你故意搞得不清不楚啊！我也祝福你，你身旁就有神人，像我一样没办法就搞清楚。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说不要有神人在我身旁，你们发预言不要向我发预言，让我不清不楚就好了。这样是不是越拉，对不对？永泰你比我顺服多了啊，小林你也比我顺服，你常常希望知道神的旨意，但我告诉你，我就是不能承认，我不想清楚，因为我知道神所要求的一定超过我的顺服啊，这样就过了。但是最后你知道吗？我还是挣扎，直到有一天我在那个祷告室里，神给我一首诗歌。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神把这首诗歌，耶稣你是宝贵啊，把那个副歌两节的经文两节的诗歌合在一起给我。我只想一生侍奉你，但是我是哭的，我是流泪啊。要主说，我只要你在这个牧师的位置侍奉我啊，我只想天天赞美你，荣耀你的名。主说，我就是要你在这个岗位上荣耀我，可以吗？所以这首诗歌是我的至圣所的诗歌啊，也是一首要我真的很清楚。我说我要一生侍奉他啊，我要荣耀他的名。神说，你就在我指定的岗位侍奉我，荣耀我。阿们啊，所以我相信那天我是勉强顺服，直到我在祷告里面类似祷告，神的灵借着这首诗歌，让我里面爱主的心真的很爱主，被主的爱感动啊，我就做我一生最最痛苦的决定，就成为牧师。也有一个朋友他说，做牧师不是为你自己，是为了得更大的权柄去祝福别人啊，这句话就抓到我了。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我只想一生来侍奉你，我只想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爱你，我要更爱你。爱是不够的，要更爱，对不对？所以主就是一拳打中我的心啊，这个是我第一个挣扎，不愿意当牧师的传道人。然后一个不想要神能力的神仆，为什么不想要？是源于我早上在小巴内啊，我在小巴里面，我当时在经过九龙城，我是去爱修园上课，然后看到一些豪宅区，我看到一些房子有灯，红红点一个灯，然后神问我， 这些红点，这些灯，小灯是什么？我是说是神台灯，这是拜偶像的人神台的灯啊。然后他说啊，这些有钱，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要不要他们的神给他能力？我说当然要，他们没有都会吹啊，都会乱说，说到有。然后神就问我，就我给你治病赶鬼的能力，你要不要？我当时直接说，我不要。永泰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不要？
不知道。
我的能力不知道，我心中是怕，因为我知道，当我说我要当我去治病赶鬼，人家说我是灵恩派。我过去、我过去那些爱我的弟兄姐妹，当我有神迹奇事，他们说我是灵恩派，我怎么办？但当我、我不要，实际上我心中有一个感觉是怕。永泰，你理解我的怕吗？我是在
知道了
很有名，当然这十几年在那边很有名，很多人认识我。我的牧师是出名反对灵恩派，甚至跟不可以跟他们吃饭的。我牧师也是这个很有名的牧师，呵呵，所以你理解我的江东父老，我也曾经在他们
明白了。
我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没得解释的，一定钉你到十字架，你活着比死更痛苦，对不对？要爱你的人很难过。当我说完这句话，我说不要，然后就很扎心。为什么我会扎心？为什么我会折心？因为我是一个曾经说实际上我怕被弃绝啊，因为我来自极端反对圣灵的传统教会，我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那个后果是不是死就可以了，非常可怕，直接去被 blacklist 黑名单。你愿意被你所爱的人黑名单吗？过去欣赏你的，现在把你黑名单，你愿意吗？很难过，对不对？所以我是怕。但为什么扎心？因为我是一个年轻啊，为何扎心？因为我曾立志做殉道者，现在又是主的仆人，如今却拒绝被神使用，所以就有人说我愿意。你想想看，一个说要做殉道者，现在还已经是神的仆人，是牧师，主说我给你治病赶鬼能效用你，我说不要，双手举起来不要。我感觉到主的失望，我也感觉我自己丢脸。永泰能知道我的感觉吗？但我说不要。
明白。
我说我爱主，我是个爱主的，还是牧师，还是爱主的榜样的。我说不要，我不给他用，你不可以用我在哪里，不可以。你理解那种落差吗？直接就是背叛。
明白，明白，尤其，
你说尤其什么？
当你知道主失望的时候，可能是非常难过的时候。
所以，当时直接心中的惧怕原来那么大，连拜偶像的都要能力，我们这样侍奉主的不要能力，那些反对圣灵能力的人，我求主怜悯。你跟我过去一样，你们以为这样是清高，这样不求能力，是高人一等啊，是靠自己忠心啊，不用神的能力，你错了，你跟我一样。一个不了解神，也是一个不知道什么叫与神同工啊，什么叫侍奉神，就让神，若不让神做工，就不是在做神的工啊。这个是那个戴德生说的，也是伊托生先生常常用引用，若不让神做工，就不是为神做工，就不是在做神的工。所以 我真的很扎心，我是谁？我是宣道姐，我是一个很爱主的，我居然拒绝他的要求。我画一个范围，不能用我在那边，我只能用在这边。我怕什么？我死不透，理解吗？我看到我死不透，我在骗神，在骗自己，我还有很多保留。同意吗，永泰？但我看到我这样的，像刚才那首歌，我看到我有很多保留。主啊，所以主常常对我们很失望。我们讲的大声，就讲的很多，做的很小。每一次当我们有损失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被威胁到。神的计划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我们就一手推开它。我是不是很真？我作为牧师，我不是没你们厉害，我是比你们错的更多。所以永泰，你告诉我，你是天父看我这样的儿子，你有什么感觉？
一定是很难过的，对，很难过的。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看到你就已经改变了，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好。
天父觉得我很有可恶，又可爱，他都是故意的，他是故意的，一定要等你。神真的很有那种内圣的，他选了你就选定你，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这句话很有意思，也很可怕。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的选是没有后悔的，神等你就等你，所以不要说不清不楚。然后第三，一个不愿去以色列的先知，我跟月拿是一模一样的。我回来挣扎了两年，总共去了五次以色列。为何不愿意去？因为我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我没有任何的没底呀，人生路不熟。然后我曾经在美心餐厅，我接第一季会有去完以色列，领受这个呼召回来。有一天送女儿去幼儿园，坐在浸信会大学的美心餐厅在吃早餐，自己跟自己说，这里真好，我一定是疯了在以色列啊，主路是那么省，香港那么好，所以怎么可能要我去到以色列？自己安慰自己，我一定是疯掉了当时。然后发生一个事情，手机突然间就响了，我这边听说我跟以色列是没关系的，那边电话打过来，一个姐妹代祷者一个董姐妹，她说，牧师，我妹妹昨天在一个布道会信主了，他们那个布道会那个爱修人办，他们很爱以色列，我妹妹就受感动，她刚信主，她要把她的所有的储蓄要奉献给以色列啊，所以我说好啊。然后他说，我感动要奉献给你牧师，关我什么事？你为什么奉献给我？然后他说，因为自从你去以色列，我就感觉你当年帮了很多人，但是你自己的命定究竟是什么？当你去以色列，我就一直为你祷告，我觉得你是跟以色列有关的。然后我挂线之后，我就傻掉了。永泰能感觉我的矛盾吧？我这边说以色列跟我没关的，我是疯掉了，领受错了。那边就有人奉献所有的储蓄给我，这位以色列，我能说什么？你理解我的感受吗？
理解。
对一个过信心，
接受吧。
啊，你说。
我说就接受吧。
所以我每一次都是被逼的，我明明自己告诉自己我不应该去的，我没有能力去，我不可能去，对不对？然后那边就做一些事情告诉我跟你有关，但是我仍然可以选，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挣扎两年还去了武器以色列？我真正要带家人 来这个，我是真的是在带家人来这个连我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地方吗？这个是我第二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感觉的一个挣扎。当时还有一个枪手走进那个犹太教的学校，发了150个子弹，杀了八个学生，八个孩子。我就走在那个耶路撒冷的路上，从橄榄山走下去，很多士兵，整个耶路撒冷都是萧条。我真的要把人带到这样的我保护不了自己的地方吗？当时有一首诗歌就是我相信，所以我来唯有爱你，所以我来唯有敬拜你，你在我身周围可畏，我一生敬畏你。这首诗歌不断在我心，所以我来，为什么？唯有爱你，所以我来，唯有敬拜你，你在我身周围可畏，周围可畏，我一生敬畏你。我相信你的恩典，这首诗歌当时就成为我第二次去以色列最矛盾的时候一首诗歌。然后神真的让我知道，我来是为爱他，是要敬拜他，不是为着别的，也不是为着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平安跟那个环境没关系的。这个平安之城是因为上帝同在有平安，所以虽然箭火连连不是因为这个城很安全，是因为这个城住在里面的人都有上帝同在的平安。那一次我是第一次感觉到耶路撒冷平安，上帝平安之城，不是因为环境很平安，是因为在住在里面的人感觉上帝的同在，所以他们宣告有平安。 Amen。 所以真正的平安跟环境没关系你要到这样的危险的地方进入神的计划，你要清楚为什么要来。我来是为要爱你，我来是要敬拜你。 Amen。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心中向往施恩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 Amen。 今天你们很羡慕，当年我是被逼的，被逼我想问永泰，为什么神要逼我来，逼我去以色列？
是因为你在开路，因为你去了以后，你会带着更多的人去。这就像刚刚你所讲的麦子的这个，能够复制出更多的生命，生命影响生命。
我是开门的人，我是 open door 的人、yeah. 开门的人我不是满足自己，我是为别人开门的人所以我真的过信心生活两年去了五次以色列，然后我们体会一句话。神手指头所指示的必有预备，去这以色列都要20000，对不对？去了五次以色列，我一个人就去了五次，有一次是跟师母去，有一次是全家去。你能算给我听我需要多少钱信心生活是不能开口向人要的只能等神。但这样都去五次，我能否定这样的事情吗？我能否定这两年的挣扎吗？神手，神手指示的必有预备。Amen。
神手中 Amen。
手指头所指示的必有预备，所以今天无论神指示你们做什么，我告诉你这句话，神手指头所指示的必有预备。一个过信心生活的牧师，没有稳定收入的，还去了两年，去了五次以色列。有些朋友跟我说，有些我爱心的大年同学，我想去以色列很久，一个广州的，你去以色列那么容易？我等了很久，除了很多钱都没法去一次。王牧师为什么那么容易就去一次？去那么多，我说我实际上比你更贫穷。我没话说， 我说也许这个是神的旨意吧，所以神手指头所指示必有预备。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不要往前走，直到你真的相信手指头所指示必有预备，耶和华已乐，要不你走不下去了。因为信心生活要用信心走下去了啊，当我愿意放下所有给神，神给我是什么，神给我的是一句话，信心的路要用信心走下去的。无论今天你在哪里，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看见，需要更多的信心。所以给一切特别送给 Eric， 送给永泰，给一切神所要求的，求一切神所允许的，给一切神所要求的，求一切神所允许的，这也是我信心生活的秘诀啊！爱神爱人如己，然后给一切神所要的，求一切神所允许的。什么是神所允许的？永泰，什么是神所允许的？包括多什么？包括有多大？神所允许的，什么都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对。
啊，我的意思是不要客气，很多人给一切神所要求的，却不懂得求神所允许。神所允许就是踩神的红线，神没有说给的都要
Amen.
啊，把一切所要的告诉神。
Amen.
保罗说的，把你想要的告诉神，求一切神所允许的。所以这两句话，是当我愿意踏上这三次的不愿意，最后也愿意的时候，才让我看到一条路是信心的路，要用信心走下去，不是相信自己能，是相信神能，要给一切神所要求的，毫无保留，但要求一切神所允许的，啊，然后神给我的是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一家疯子走到以色列，然后离开上一代，离开我90多岁的爸爸。献上下一代，是献上我两个孩子，在第四次去以色列，就把他们进到约旦河，给他们洗礼。啊，离开下一代，献上下一代是亚伯拉罕高峰的经验，也是我的信心对去以色列的一个呼召，神的应许。啊，你要得亚伯拉罕的祝福，你要离开上一代，献上下一代，这个是神对我的一个挑战。当我做到了，离开下一代，离开爱我的爸爸，然后去到以色列，把我的孩子都献上，最后我们一家得到的是亚伯拉罕的恩宠。什么是亚伯拉罕的恩宠？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是亚伯拉罕的恩宠？就是祝福你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要恩你蒙福。当我守住这个地上万主要恩我蒙福，神会按这个恩宠祝福我的，神必赐福于他；咒诅我，神必咒诅他。因为我们为啥落到这样的无依无靠，过这样的生活，是为神，对不对？啊，我想问永泰，当有人谴责我，当我在这个光景，他藐视我，还攻击我，攻击我的家人，我想问。神会怎么对这个人？永泰，
神会攻击你，神会攻击他，
对，神会攻击他啊！不是我做对做错，这样对付我的人，这是打神的脸，对不对？所以当你真的愿意为神毫无保留，神会看顾你的，因为打你就是打神的脸，欺负你就欺负神，瞧不起你就瞧不起神。阿门。所以 Eric、
Amen.
永泰、小林，我们当把自己献给神毫无保留的，你们都会得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恩宠。
Amen.
愿神帮助你们，你的一生不在你的手中，你的一生在神的手中。啊啊，特别要报告一下啊，我们唱回应诗歌之前啊，你的一生在神手中。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你相信你的一生在神手中，你才可以走，继续走这个信心的路。如果你相信你的一生在你自己手中，你的努力去赚钱，努力去打工，努力去抓，努力去 抓今生的事情，你要不要想什么荣耀神的事情，你不可能荣耀神。当你抓今生，今生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没办法顺服神的，什么都放不下。我再说，前面都已经说了，你有多少舍不得放下的，你生命中所有的好东西，这些东西会成为你背叛神的可能，背叛神的理由，真的。所以愿你知道你的一生好福与祸，好与坏都在神的手中。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相信我们的一生都在你手中，我们相信我们在还没有活的一天，你都已经满满把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写在你的生命册上，你对我们是要满满的计划，像海沙一样多。所以我们再次用我们的信心宣告，我们的一生在你手中，求你引领我们，献上我们所爱的，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把我们所爱的像献给你，以至于我们每次看到你都看到我们所爱的，让我们一生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自由，不再有捆绑，不再我舍不得放下的，以至于我可以自由的与你同行，自由的享受你给我的应许，自由的享受你成为我的一切。我们这样的祷告立约，你愿意的跟我一起宣告，阿们，哈利路亚，阿们。主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特别提一提，下个礼拜暂停一次，因为我的岳父一个安息礼拜。你们愿意的，自己跟神说：“阿门，我愿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宣告。真正圣经的信心不是自信心，是相信神。信心是相信神，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相信神。他说他是无变有，是不可能成为可能，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这个是真正的信心。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
我要摸着他的心，
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
你才能愿意走在他的
心意中，献上我最爱，
在自
然
我爱自由，
带领我前方，
人叫我献上。爱国的不会不死，他要我献上；我爱我的孩子家人，他要我献上。勇敢前往，想不要敢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我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真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是有挣扎，但当你选属神，你不会后
悔。
要等候，像我一样摸着主的心，你才愿意与他同行。
你记忆中写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的指引。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想不要敢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可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你可知道你一生 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
阿门。
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再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之般，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一起宣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主与我同
在，主啊，我是与你的荣耀挂钩的，
勇敢前往像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哈利路亚，
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是的，主啊，我的一生，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愿意清楚你的旨意，愿意做一颗麦子落在地里，看见你要结出许多子粒来，你要让我们用生命去影响生命，你要愿意我们有多顺服，要结出多少跟我们一样顺服的生命。谢谢你使用我们，我们也愿意在我们不清楚你的旨意，甚至面对很多生命中的挣扎的时候，我们愿意宣告，愿父你的旨意成就，愿父你的旨意成就。像耶稣说，你不要照我的意思行，只要照你的意思行。啊，父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走这条信心的路，真的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又像保罗一样，我们真的与你同行，让我们宣告，那美好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全留。啊，就是那些爱慕他显为他爱慕他显现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你这样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更清楚你的计划，我们要安静等候你，每一次都等候清楚你的旨意，不要患得患失啊！也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要清心祷告的人，就像我的属灵父亲一样，当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清楚神的心意，我心被主动啊，我心被摸到。所以主，谢谢你，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啊，放下我们所有的啊，然后跟上你的脚步，这个过程更深认识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谢谢你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这些小月啦来跟随你，愿荣耀全归给你，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啊，愿神悦纳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我